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哎呦，静道，你的声音让人好心疼哦。
不会不会，这就是感冒后称为倒嗓的声音。其实自己听的时候，有时候虽然有点害怕，但觉得还蛮磁性的。
而且还可以做特型演员。
是不是？
求主来纪念静道带病上阵啊。
感谢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愿意让我有这样一个侍奉的机会。
因为换季的缘故，可能很多人都最近有感冒，求神保守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阿们。
本周我们收到来自杨蕊明姐妹的来信，我想找到神给我的恩赐并且活用它，但是我感觉我好像对恩赐的定义没有很好的理解，以至于我没有看到神放在我身上的恩赐，就很苦恼。
哇，这个苦恼我相信我们都有经历过哈。
是的。
好，所以说姐妹的问题就是她希望找到这个神给她的恩赐，
是，
然后并且她希望是为着主赐下这个恩赐，不要辜负她的缘故，能够好好的来运用。
而且姐妹也很想知道，诶，圣经是怎么对恩赐下定义的。
那说到这个呢，那我觉得姐妹哈，首先我要恭喜你，至少我自己在听的时候哈，我觉得神其实有给你一个很好的恩赐，就是思考。你会有这种思想，然后会认真，然后会想要有这种求知欲，这个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神给的礼物。
恩赐礼物。
那礼物这个词呢，其实就是圣经当中那个恩赐啊，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哈。
好，
就说恩赐这个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来说的。首先呢，如果你要是有这个圣经软体的话，你就直接呢打上恩赐这两个字。哇，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多，其实神学家们哈，过去这些信仰前辈们，坦白讲他们也就是在圣经当中呢找到这些所有这些被称之为恩赐，或是说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其实就是礼物的意思，从这个词呢去找，他们去发现，就是说在这当中透露出来上帝的心意是如何。所以呢基本上面来讲的话呢，恩赐大概有这么几个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中文翻当然翻恩赐了，那在那个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成的，那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成的，就提到这种神的恩典然后赐予的话，直观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白白得来的，因为白白得着的，而且是只能够透过给予你才能获得的，这个呢就是恩赐最起初的一个含义。
是，
讲到这个的话呢，那就讲说神的恩赐嘛。那神的恩赐在圣经里面的话呢，如果你要问到就说那神怎么来好像让我们体会哈，就什么叫恩赐的话，那大概不外几样。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生命。
生命
存在，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恩赐。
对，生命存在，甚至包括神所造的这个世界万物。
阿们。
这个都是神的礼物。
所以我们出门一看，诶，哇，树开花了，那草发芽了，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对啊，所以在圣经当中常讲嘛，就是神将诸般的美好赐下，或是诸般的美好都是他所赐的。所以恩赐第一件事情讲什么呢，就是凡神所创造，就说存在也好，生命也好，阳光空气水也好，这些大自然的万物也好，这些请问有哪一样是你能靠着去交换啊，去求，或是你愿意要它就会有的呢？其实都没有，这都是要神愿意，神给予，神创造。好，这个是恩赐最初的意义。然后从这个意义衍生出来呢，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生命有没有？所以对人来讲的话呢，它又有一层更近身的含义，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其实人呐，在神那里，若是人没有犯罪的话，其实人什么，人只要一次被神赐予生命，他就永远有这个生命，有永生嘛。
是，
但是呢，自从在伊甸园，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罪进入了生命当中，进入了人的生命当中，也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之后，罪带来的一个结果什么呢，就是
死。
死。就是说罪使得我们这些生命呢离开了创造我们生命的源头，以至于呢神虽然后来继续赐下了这个世界万物啊各样的生命，但是呢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受了罪的败坏，所以死呢就成了好像说生命一个非常悲哀的结局。
是，
有生就有
死。
但是后来感谢神，神并不是要放任的人哈，就是他造的这个人，他这么喜欢人，神爱世人嘛， 所以呢，他为了这个要拯救世人，脱离这个罪跟死的捆绑，我们知道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永生，诶，讲到了永恒的生命，所以人还有第二次得生命的机会。
嗯，
得回就是神原本要给我们的永生，而这个得回生命这件事情，我们常常讲说什么叫做称为救恩，
嗯，
救赎的恩典。
是，
那这个呢也是一种就是重新得生命嘛，重新被赐下这个恩典，也只能从神那里他愿意要白白的给我们，而且也唯有他能做成这件事情，使这一个被罪败坏的生命重新回到就是被神的恢复里面。那这一件事情是不是恩赐？
是
是、
嗯、
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那个罗马书里面，保罗就特别有提到，就说这是一件极大的恩赐跟恩典。所以刚才姐妹问到说，我们有没有每一位基督徒有没有从神得恩赐，如果从恩赐的第一个定义就说唯有神做成，唯有神能给的这些所有一切，包含我们现在已经存活的生命，
嗯，生命气息，哪怕我们没有信主，我们也有从神而来的生命气息啊。
对，白白的礼物。所以呢姐妹你放心，你不但有这个礼物，而且你还得了一个很棒的礼物，是什么？
永生。
对，
基督他自己。
对，圣灵感动了你，然后你就接受了神的这一份礼物，
嗯，
这一份生命的礼物，重生得救。所以这个呢是第一个恩赐的意义。随着这个恩赐的被赐下呢，其实呢另外一个东西就跟着来了，就是恩赐的第二层意义，就是在圣经当中这里就要卖弄一下这个，毕竟在神学院学了一点这个希腊文嘛，
来运用你的恩赐。
好，就运用神给我的这个恩典恩惠吧。
嗯，
也就是说呢，在圣经当中呢，我们中文翻成恩赐的，在圣经里面的话，希腊文来讲的话会分得比较清楚就说一种叫做 Chrisma 呢，就是指说是这种国王给的礼物或是国王给的恩典。比方说吧，有一个人欠了国王多少多少几百万两银子然后还不了、嗯、国王也唯有国王能够跟他讲说你不用还了，这一个就叫做什么，叫做 Chrisma， 就说唯有国王能够白白给你的，也只有他具有这样的权力能力，能够他说是就是
预赐。
对，哎，对，中文讲的预赐就是这样子。比方说刚才我们讲这个例子嘛，比方说你欠了国王几百万，或是你欠了别人几百万，这个你自己说不用还了没有用，这个旁边谁说不用还都没有用、
嗯、
只有这个国家的拥有者
债主。
哎，对，哎，有时候甚至债主讲都没有用。那如果这个债主是国王的话呢，
那就
哎，那就更不用说了、对，
怎么都有用。
对，
连囚犯都能释放。
对，所以就我有时候觉得那个比喻讲得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就是说我们得神的怜悯了得神的救恩的话，这个在圣经当中就称为什么，就称为 Chrisma。
嗯，
他就是用这种就是说唯独国王能赐给大臣或是臣民的礼物。就是我们再举个例子好了，为什么圣经当中会用这种 Chrisma 来形容上帝的给予，因为比方说在新约圣经写成的那个年代嘛，就好像哎，一个人如果他的身份本来是个奴隶，这个奴隶啊，他当然也想像自由人一样自由的出入，自由的买卖，自由的结婚享受一切他生命中的美好。但是他能够说自己不是奴隶吗？甚至有的时候，甚至连那个奴隶主都不能够说，哎，我高兴，哎，我那我替你就宣告，就你就不再是奴隶了。那他要怎么样能够不成为奴隶呢？
被赎，被买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不只是被赎被买，那还得要人同意你能被赎被买呀。
那奴隶主不能同意吗？
奴隶主坦白讲，在他上面还有更高的权威是什么？是国家的法律。
哦，
就是律是这样定，
嗯，
你才能够根据律去做事。所以换句话说，能够使这个奴隶得自由的乃是什么？乃是定法律者。
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还得拿到文件呢。
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来讲的话，那这种事情通常只有一个国家什么最高领袖，他具有超越法律的这种
权利。
对，所以当他宣告这奴隶自由了，
他就真自由了。
对，别人不能再拿任何的法律文件去控告他，去挟制他。
在圣经里面，神不断地宣告我们是他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是得自由的人，这是神说的呀，我们信就得着了。
对，
嗯，
所以神也一再强调什么，当我宣告你已得救得自由的时候，你就不再受任何的控告，甚至也不再受律法的控告。
阿们。
希腊文里面讲的 Chrisma 就是这种唯独国王有权能给，也只有他能够这样白白的给，你求都求不来，
就是最高权柄者给的。
对，第二种呢，在圣里面称为什么呢？第二种称之为 Dora， 那就是一般好像比方说我们圣诞节有没有互相交换礼物，那当然这个礼物也是一个惊喜哈。不过这个礼物呢，有的时候呢，它比较强调这个你得到的那个东西不是你去赚取的，而是一种就是好像是一种赠与的行为而得到的、
嗯、
但是这个赠与呢，它可以是来自于当然是国王嘛哈，但是它也可以来自那种朋友之间，像在圣经当中就会形容的话，就说我向某人施恩惠，那个恩惠就是 Dora，就说在我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对这个人表现我的恩慈，表现我的喜爱，表现我的怜悯，然后我给他预备了好的东西，
是就像进到今天来拜访我，给我提了这么多好吃的，
哎，是不是这就是 Dora。 所以在圣经当中也有讲 Dora， 所以这是圣经当中被翻为恩赐的就第二种意思嘛哈。那如果第二种意思呢，那回应姐妹的问题哈，那什么是恩赐的定义？那在这种的话呢，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这种的恩赐指的什么呢，就是说在你的生活跟生命里面，所有你所得到的礼物，你可以就这样讲，这份礼物不一定要大到就是好像救恩这样哈，好像说这关系到你的永生、嗯、也可能是哎呀，在你就是觉得难过的时候，哎，有个人来陪伴你，然后在你需要有群体的时候呢，哎，你发现原来有教会，在你的家庭当中，当你就是想要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的时候，然后你发现哇，神原来在你的家人当中是有预备的，你回到家中会感觉到喜乐，还有包括就是说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个帮助可能是神透过某些人，当然也可能神直接给你，但这些恩赐是随时都能够体会得到的。圣经当中有时候把这样的恩赐呢，不是光范围恩赐，它有时候范围叫恩典或是恩惠，而且呢这些呢也是什么，也是我们得着之后可以分享出去的。所以那这样的恩赐，我相信姐妹你的生活中肯定是有的吧。
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过哦。
对呀、啊、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哈，就是我以前嘛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过姐妹这种啊，就是我觉得好像都说我们要去白白得来好啊，对，
白白
给出去嘛，可是我就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哎呀，可上帝我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然后有一次我就记得我印象蛮深的，就是有一次呢，我们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个姐妹，当时呢她家中遇到了很大的难处，坦白说我不能做什么，但是因为我真的就是觉得我感觉出来这姐妹的情绪很难过，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是每天晚上有时候就是陪着她，比方说祷告哈20分钟，或者有时候可能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跟她一起去吃个饭，也就是就做这些事情嘛哈，然后也觉得好像自己挺无能为力的哈，就只能做这些小事。但是后来我很感谢那个姐妹，当她从这个难关中出来的时候，她特别有来感谢我，那我就说你谢谢我，我都特别脸红哈，你这个事情这么大，然后我也能做的就只是听一听，而且有时候我也说不出什么好意见来。但那个姐妹说什么呢，她说你知道你把一个很大的礼物给了我，就是你的时间。哇，我突然那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那姐妹后面还讲，她说你知道吗，时间是上帝给予每一个人的
礼物，
这是对，然后你将这样的礼物与我分享。哇，我突然就觉得诶，对耶，我们每个人其实上帝都给我们一天24个小时，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白白的来可以白白给予，
是
嗯，
阿们，
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礼物。
是，
所以这是第二个。所以姐妹不要说你没有恩赐哈，你看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些大大小小的你白白得着的也可以白白给出的礼物。
是，
那就第三种的恩赐就是所谓的叫做才能方面或才华方面哈、嗯、比较属于这一方面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和静道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在下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要来看恩赐的另一个含义。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拜拜，
拜拜。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最美的祝福，
就是。
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